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1章1到3节。经上记着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该离开了。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灭亡》。
这是为什么？是否你能告诉我？
看看国际充满纷争，看看世界充满冷漠，到底这是为什么？是否你能告诉我？
撒旦他把罪带来世上，叫人沉沦，使人灭亡。我们生活在这黑暗中，如何逃避他的摧残？耶稣他是生命道路，耶稣他是世界之光，带我们出尘脱俗，尽享属天的平安。
看看人心充满邪恶，
看看人心充满邪恶，
看看社会充满诱惑，
看看社会充满诱惑，
到底这是为什么？
到底这是为什么？
是否你能告诉我？看看国际充满纷争，
看看世界充满冷漠，
看看世界充满冷漠，
到底这是为什么？
到底这是为什么？
是否你能告诉我？
撒旦他把罪带来世上，叫人沉沦，使人灭亡。生活在这黑暗中，如何逃避他的摧残？
耶稣他是生命道路，
耶稣他是生命道路，
耶稣他是世界之光，
耶稣他是世界之光，
带我们出尘脱俗，
带我们出尘脱俗，
心享受天地平安。
Thank you.
把罪带来世上，叫人沉沦，使人灭亡。我们生活在这黑暗中，如何逃避他的追踪？
耶稣他是生命道路，耶稣他是世界之光，带我们出尘脱俗，尽享受天地平安。带我们出尘脱俗，尽享受天地平安。
亲爱的朋友，我们说当雅各为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结服侍了拉班14年，在这14年当中，拉班看出自己财富的增多是因为上帝赐福给雅各的缘故，因此在约定的14年届满之时，拉班就不希望雅各离开，他就与雅各订立了一个协议，就是雅各继续的为拉班牧羊，而在牧羊的过程之中，凡是羊群中有斑有点的都归给雅各，作为他为拉班牧羊的工价。我们知道当时羊群当中有斑有点的羊是极少数的，而绵羊当中黑色的也是少数的，那么拉班就看出雅各提出的这个要求对他非常有利，他心中暗喜，立刻就答应了雅各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上帝对于雅各的赐福，拉班料想不到的是羊群当中有斑有点的羊以及黑色的绵羊越来越多，雅各也就越来越发达。那么这个自然就导致了拉班的不愉快。拉班的不愉快先是透过他的儿子们表现出来的。在拉班儿子们的表现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方面，他们对于雅各财富增加所表现出的不高兴。我们将从他们的表现之中来做一些的思考和学习。亲爱的朋友，我们说拉班他儿子们的第一个对于雅各的发达所表现出的一个不高兴，就是他们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拉班儿子们的这个不高兴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的控告。圣经注释说，拉班的儿子们的指控显然言过其实，因为当雅各离开他的时候，拉班仍有羊群。拉班的儿子们虽然没有公开的指控他，但是他们的话语却暗示着他们确信雅各他一定是这样做了。我们说雅各确实在与拉班的约定好的协议之中有他自己所使用的一些手段一些方法，像我们上一次所学习所谈到的，雅各确实在使用一些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使得羊群之中有斑有点的羊的数目以及这个黑色的绵羊的数目能够得着增加，但是雅各所采用的这个手段事实上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最终雅各能够在牧放羊群之中得着这个有斑有点的等等一类的羊的数目能够增加，完全是上帝对于雅各的眷顾和赐福，与他自己所采用的手段或者是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在拉班儿子们的第一个表现之中，他们乃是对于雅各的一个控告，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之中或者是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有斑有点的羊群，因此他们就断定雅各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耍了手段，使用了一些套路，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来指出雅各到底在其中耍了什么手段。亲爱的朋友，拉班儿子们的这个控告中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会遇到一些人的指控，或者是人对于我们的行为莫名的揣测或者是猜想，在这一种无端的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基于自己主观的猜测或者是猜想而给我们进行指控，面对这些无端加给我们的指控，我们该如何的应对呢？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要知道，人似乎有一种的本能，就是喜欢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去猜测、猜度他人。 甚至在没有任何的证据的状况之下，就凭着自己的猜想就断定某一个人一定是怎么样。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就被许多人所伤害，而且我们也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猜度他人，给他人也带来许多的伤害。因此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不要无端的去猜忌人，无端的凭着我们主观的猜测和想象力去控告人。这样的行为不单显示我们自己的无知，同时也给他人带来许多的伤害。在拉班儿子们对雅各的猜想之中，他们认为雅各一定是耍了手段。事实上雅各他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的手段，但是拉班儿子们的想象和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雅各的发达不是他的手段所采取的方法使然，乃是上帝在背后的带领和赐福。上帝在为雅各谋求公平，甚至为雅各谋求公平改变了正常的这个羊群的遗传基因，使得拉班羊群中有斑有点的数目和绵羊中黑色的这个羊群的数目大大的加增。因此当我们面对别人猜测的时候，我们不用理会太多，因为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上帝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在某些事情上的带领如何。我们说那些要猜测猜度我们的人，尽管让他们去猜测吧，不要理会，不要置评，只要凭着感恩的心接受上帝在一切事情上对于我们的带领和预备就好。别人的猜忌只是使猜忌的人心中不快，我们不予理睬的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同时我们也要留意，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要去猜忌别人，也不要本着自己的想象力去控告别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待的问题是不够全面的，不够具体的，不要让我们以一个猜忌的心，以自己的想象力而给他人带去伤害。亲爱的朋友，我们接着来看拉班的儿子们对于雅各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他们认为雅各是借着他们父亲拉班得了这一切的财富。在这一点上显然拉班的儿子们有他们的立场。确实雅各初到哈兰的时候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而当下呢，雅各是有妻儿有牲畜有仆婢有牛羊，而且非常的发达和富有。这对于拉班的儿子们而言，他们认为雅各能够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拉班的缘故。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雅各能够拥有当下的一切都是因为拉班当初对于他的接纳，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如何的对待雅各的。之前我们多次讲到拉班的贪婪，对于当初身无分文的雅各，拉班借着他诡诈的手段榨取了雅各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唯一所有的这个劳动力。拉班他用诡诈使得雅各在服侍了他七年之后却没有如愿以偿的得到他想要的或者是属于他的，就是娶拉结。拉班再使一计，借着承诺会将雅各他所喜欢喜爱的拉结给他为妻，又白白的榨取了雅各七年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之中，拉班就是那一个欺压榨取雅各的人。拉班并不是要雅各更加的富有富庶，日子能够过得更好，像一般的岳父对于自己的女婿所期待的一样。拉班一心所想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借着雅各使他自己能够得到更多。在满了14年之后，雅各要离开之时，他不同意，强留已经90多岁的雅各继续为他的服务。但是上帝是公平公义的，最终使得拉班将应付给雅各的工价尽数借着有斑有点的羊群数目的增加以及那些黑色的绵羊的数目的增加，而使得雅各得到了他应得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拉班的儿子们竟然认为雅各的一切都是拜拉班所赐。事实上雅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20年努力应该得到的，是他20年的辛勤工作努力劳动所应得到的劳动成果。但是贪婪的拉班所生的贪婪的儿子们却认为雅各的一切都是拜他父亲拉班所赐， 雅各就应该一无所有。我们说可以想象的，拉班儿子们这样的一种心理是何等的黑暗和可怕。在他们第二个对于雅各的表现之中所表现出来本质的想法，就是拉班他只可以得到雅各的这个服务和劳作，而雅各呢也只可以为拉班工作，却不可以从拉班那里得到任何的报偿。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拉班儿子们对于雅各的第二个表现，认为雅各不配得这许多的财富，雅各的财富都是拉班所赋予的，当雅各的财富多起来的时候是不可以的。那么雅各他就应该穷，就应该一无所有，就应该白白的受累，就应该义务的为拉班服务，像拉班的奴隶一样，不可以得任何的工价。我们说看到拉班儿子们这样的表现，我们说这其中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呢？在圣经之中讲到说，做工的得工价是理所应当的。圣经在新约雅各书5:1-4说道，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哭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我们说富人亏负穷人，不给穷人当得的工价，亏负穷人当得的工钱，上帝他是要为此而施行审判的。不可亏负人当得的工钱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原则，但是拉班的儿子们却只是想雅各为他们服务，而不给雅各当得的工钱。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施行判断，将拉班本应该给雅各的工钱给了雅各之时，拉班的儿子们竟然还对雅各进行控告，足以看出拉班的贪婪是如何的在他儿子们身上表现出来。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中能够雇佣一些人为我们工作，为我们服务，当给的工价一定不可以亏负，当付的工钱一定不可以缺少，无论在什么样的单位、组织或者是机构当中，都应当牢记这一个原则。亲爱的朋友，我们分享到这里，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爱已改变我》。
在悲哀，曾经世俗的烦忧，曾经盲目的追求，接受耶稣让他主宰，我不再徘徊。
主耶稣把爱带来，我的心中充满爱。
主耶稣把光带来，我的眼界不狭窄，
对世界
对过去不再眷恋，让它失去
我决心
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走向永生的道路。
耶稣知他关怀，我不再悲哀，
沉浸世俗的烦忧，沉浸盲目的追求，接受耶稣，让他主宰，我不再徘徊。主耶稣把爱带来，我的心中充满爱。主耶稣把光带来，我的眼界不狭窄。
对世界，对过去
不再眷恋，让它失去。
我决心跟随主，
背起十字架，走向永生的道路。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错过。爱已改变我，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蹉跎。爱已改变我，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蹉跎。爱已改变我，我要为主而活。爱已改变我，我要为主而活。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到拉班的儿子们眼看着雅各的财富增加，对雅各进行的两个方面的控告。其一，就是他们控告雅各夺去了他们父亲拉班的一切的财富，这个控告实在是夸大其词。其二，他们控告雅各借着他父亲得了一切的财富，而忘记雅各所得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酬劳。那么在这两个控告的基础之上，圣经讲到了拉班的气色向雅各不如从前了。在圣经注释当中说道，雅各无意中听到他的儿子，也就是拉班的儿子们所说的话，证实了他从拉班的态度之中所观察到的事实。结果表明，拉班所做的一切，甚至连他们过去虚假的友善关系，到现在变成了一种公然的敌对，都丝毫不能阻止雅各财产的急剧加增。在上帝的眷佑之下，拉班的态度成为了使雅各返回故土的工具。雅各坚信现在已经到了他该返回父家的时候了，他的这一种信念被直接来自上帝的信息所确定。圣经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正是拉班及他儿子们的这种公然的敌对，直言控告的态度，使得雅各知道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从他为了逃避自己哥哥以扫的报复而被迫来到哈兰拉班的家里，到现在拉班一家对他公然敌对的态度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20年不是顺遂的20年，不是享受的20年，不是令人愉快留恋的20年。之后我们的分享会谈到雅各在哈兰的这20年是如何度过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一个20年当中，上帝的恩典眷顾着他，诚如他在20年之前逃亡之路上，上帝在伯特利对于他的应许，上帝与他同在， 无论往哪里去，上帝会给他食物吃，给他衣服穿，并且要保守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上帝所应许赐给他的列祖之地。如今在哈兰的日子即将满足了，上帝就对雅各说，回你祖你父之地，回到他的这个至亲那里去。上帝要再次强调要与他同在。亲爱的朋友，这就是雅各从哈兰离开的背景。在雅各的这一段经历之中，我们能够看到雅各他所有的忍辱负重，雅各他所有的压力烦恼，以及雅各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公不正的待遇。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他的罪所导致的自然的结果。罪不会给人带来享受和快乐，即便有些人在犯罪之中暂时的享受所谓的罪中之乐，但是罪给人带来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痛苦的。因此让我们能够更加谨慎地度我们在世寄居的生活，凡是照着上帝的心意而行，照着上帝的旨意而生活，不要照着我们自己任意妄为的心意任意而行，使我们坚定地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直到永生。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经真理方面的互动，或者是您愿意与我们分享在您生活之中的见证、信仰的经历、灵修的感悟等等，那非常欢迎您的来信。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a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